各位一言不合的听众们，大家好，哎，我是六兽。今天呢，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非常非常高深的一个话题啊，一个非常高雅的综艺节目。这个综艺节目呢，就是交响乐的夏天，不是，就是乐队的夏天啊。一个烂梗开始，不好意思，这是我自己也没想到。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做直播之前呢，我和陈明老师也已经在直播上说过了，是吧？我们两个会在敌台啊录一期跟这个综艺节目有关的故事。
对对对，
陈明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啊，我是那个单立人曾经的邻居
对，邻居
第一次来到一言不合、啊、
哎，对，为什么这么久不来一言不合呢？主要是因为单口的这个实力比较差。
对对对
对，我们现在也不太想承认他跟单立人有什么关系，是吧？
所以是邻居嘛、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确实没想到有那么单立人有那么多的主播可以报名这个节目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是我们的母亲，是吧？ IC 老师。
大家好，我是 IC， 又见面了。
对，感觉 IC 老师啊，就是摇滚乐也可以聊，街舞也可以聊，之后可能说唱也能聊，是吧？但是好像就是学习不太行，是吧？青少年的时候没有干过什么正经事儿、嗯、
开玩笑。
还有，对，还有我们第二个不怎么正经的，是吧？莫老师。
哈喽大家好，我是莫，是空降来的。
对，这是他今天最后一次说话了、对，然后还有一个一向沉默寡言、非常文静、看起来就很有书生气质的吕东，不是那个庄园老师。
哈喽大家好，我是庄园。
我觉得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跟这个节目的关系啊。我是真的从开始之前隐隐约约有一点消息，然后开始的前一天看到海报很兴奋，第二天幸福的开始看节目。然后陈明老师呢？
对，我是因为工作关系就本身就会关注综艺节目这一边嘛，
嗯，
然后我还去了现场去录，参与了一些录制。
对，这是我们今天这是专门请过了一个去过现场的一个 nobody， 是吧？没有任何投票的权利的，
一直在找自己的镜头啊，找了四期没有找到。
对，人你不能投票，你找个屁啊，你根本找不到，是吧？
对对对。
然后艾森老师呢？
我没啥关系，我就是。我是为了节目才去补的几句不说实话了，不说实话了。不是因为我一直我很早很早以前就一直有看现场的习惯，所以这些参加比赛的乐队大多数我都挺熟悉的。然后所以我反而是攒着这个节目，一直我知他一上线我就知道，但是我一直攒着不舍得看。然后为了录这期节目我才赶着进度吧，过去这几期差不多
刚刚还在看、啊、
对，
好吧，
勉强看完了。
那接下来一个就非常厉害，必须得着重介绍一下，因为他是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些人里边唯一一个在网易云音乐有自己主页的人，是吧？我来，是谁？自己招一下。
大家好，我是莫恩。
一遍是吧？
对，你身份证带了吗？
我是之前看过那个中国乐队嘛，因为他把我很多、
啊、
很多喜欢的乐队，当时那个节目做的不怎么样，是吧？
啊、对
我就害怕会做成那样。
嗯，
之前就没看，但是现在看好评如潮啊，是吧？
是中国乐队好评如潮、
不是现在看那个乐队的夏天吗、
乐队的夏天是
开始我
重蹈覆辙是吧？
对，有点怕。好像我听到有很多消息，很多乐队这次没来参加，主要
是
因为对被去年的那个中国乐队还是叫什么玩意儿，
对，中国乐队，
对，被他给搞怕了，
是
搞怕了。
其实有很多牛逼的乐队
啊、
这回看在亚文化圈里边还评价还不错，然后就赶紧补
一这一句话就给定性了，是吧？没有出圈完蛋了，
还是进不了主流文化圈。
对，然后我们代表主流文化圈的这个发一下声来，庄园老师。
啊，我一直是非主流啊。是这样，就是我最开始也是就是就是朋友圈什么时候看到，但那个时候看感觉海报什么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像什么很边缘化的那种网综一样，但没想到它成了就是爱奇艺今年这么
经典，就很边缘化的网综了吗？
因为它是主流圈的嘛，它不是国家文化这块的。
对不起，
没有，
我们都是圈外的。
我前一阵儿看了好多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我就不说名字了啊，就是经常有那种就是画风特别卡通啊，或者是特别艳丽的那种
啊，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这种跟那个也差不多，就是因为现在网综也特别多嘛，不像那个中国有嘻哈那时候那么
我知道了，你说的那种特别卡通的那种是不是 某些什么树评是吧，专门去整人，好像还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来着，是那、嗯、是那种吗？
说还是个动物是吧，好像
那种很主流的。
对，第一集好像是整的什么辣目洋子。
哎呀，
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谁录的，这
演员还自己在朋友圈里发、啊、
对、
哎、没有没有
接的第一个项目，不发不行。不发也没人看，发了也没人看。
那名叫什么来着？那叫那叫
一个要给你赠票是吧？
啊，
叫什么来着？谁、哎、谁提醒我一下？
哎、不提也罢，不提了。项目已经黄了啊，黄了黄了。
哎呀，
没关系没关系。
下手了，嗯、
对
吧、嗯？
第一集好评如潮，最起码你那个、
嗯、第七集还好吧？
对，第一集我看
那个那个速评综艺、
哎，认真的问叫啥？是叫他们对我下手？
他们对我下手了
啊啊啊！
因为那个确实是一次尝试，就爱奇艺第一次尝试做这种速评综艺喜剧整蛊类的，所以
好像后边有个什么导演对我下手了是吧，
那个反而是相对要好一点，
对，因为那个没你嘛，
对对对，
非常关键，
对，
没有了这种边角废料之后就整个这个这逼格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感觉是聊偏了啊。
嗯嗯，然后
为什么一到主流就变成那种画风了呢？
嗯，是是是是，主流的知识都杂嘛，主要是、
嗯、那除了刚才除了 IC 以外，你们是都跟着看了吗？你们几个人？
哎呀，我当时就是我就想着，后来我发现是那个米未做的、
嗯、
然后米未做了奇葩说之后，然后就做，这算是另外一个比较主打的节目，因为他宣传什么的、
嗯、
金靖一直也在发、
嗯、
我就看了一下，结果第一期就迷的我呀，就不行不行、
嗯、
感觉自己就是解锁了一个新世界，你知道吗？
从哪开始觉得有震撼的呢？
我就是其实很多乐队我都觉得不错啊、
嗯、
就是因为你以前没怎么关注过
这波人，没事，我没有不认识他们，你也没必要在这儿打圆场，
没
有，直说就完了。
我的意思是我喜欢这个节目肯定是整体都让我觉得很好、
嗯、
但是我就是最让我震撼的就是刺猬和那个九连真人，
嗯嗯，
这两个乐队真的，
这两个都是第二期的，你刚才说第一期就感觉到了震撼、嗯、
第一期
完蛋
了，到底看没看？
看来是连着看的，
这准备工作，我的天，
分不清了。
你是不是也是刚才蹲厕所自己偷摸看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是一期一期追的。但是第一期看的时候，当时第一期因为其实最主要看是因为咱们公司很多人都在发那个、
嗯、
那个谁青年小伙子、
嗯、
然后所以我就专门去关注了一下他们这个乐队刚入场，因为只有第一期他们露脸嘛，
对
吧？
对对对对，
游戏，我要玩游戏。
对，
行了行了，证明你们看过了，可以了可以了、嗯、
但都觉得还不错嘛。
嗯，对，第一期是整体还不错，而且我觉得他一开始可能因为体量太大，所以他没有把所有的歌都放出来。
对，
但是他做了一件挺好的事，就他在第三期的最后一段，他把所有淘汰乐队的歌又都完整的都放了一遍。对，
然后发现这些乐队确实该淘汰。
哎，没你说的啊，
与单立人无关是吧？
对，跟单立人无关。
我意外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他后来放的时候，
嗯，
有一个就是好像比较偏流行的一个乐队，
嗯，
偏流行偏偶像那种。
你就是从第二集开始看的？
不，没有，真不是。
第二集第一个陆先生，
不是他，我是说那个后面补放，你说那个补放那个，
哦、
就是有些已经被淘汰被剪掉的、
哦，
然后居然还在什么酷我还是酷狗上面，就是排在了第二位的位置，就是还是有很多大众喜欢这种风格。
是那个啥吗？
不合律吗？
那个、
啊、对对对，有不合律的，
是不合律还是？迷路王国，
我记得是不合律的那首歌，就是在登上了就是排行榜第二、
哦
哦
嗯、他们是比较流行的那种风格、嗯、
对
对，他这个 QQ 音乐里边这个排行榜啊，每次都整得我很郁闷，就是你感觉就是这个节目不管再做多大的功课，就是他是左右不了所有人的意志的。
嗯，
对
啊、
嗯，
然后就是比如说某一期你感觉这个乐队特别好，然后下边也是一致好评，第二天到那个 APP 的排行榜里边一看
找不到，
第一丝丝雨帆，就第一永远是丝丝雨帆，你知道吗？我、
嗯
哦、他是只出现在那一集，他不管出现在哪一集他都是第一。
嗯，
非常好。那莫呢，
我
有什么印象深的乐队吗？
我开始我被他、嗯感染就一定要看的，就是他们盘尼西林的主唱开始出来了、
嗯、
小乐
啊、
嗯、
对，他里边开始特别欠是吧，说的那个、
嗯、怼
说谁来着，里边说这点出息玩不了摇滚是吧、嗯、我就想看他最后会不会被打、
嗯他其实前一段时间刚刚打了一顿，打了一次
你还下来、嗯、你还下来是吧，
对 啊，然后那个谁呢？陈明老师呢？陈明老师，你给我们讲讲你在现场看的吧？
对，我
对
我为什么看节目，主要就是为了找我自己嘛，对
吧？啊，那你肯定挺失望的，
是
吧？
对，
好容易挺失望的。
对 对, 对, 对，没有，就是因为我本身那个大学玩乐队的嘛，所以很多乐队就是比较感兴趣，
嗯，
就觉得出了一个乐队的综艺就比较感兴趣，
嗯，
就决定也肯定要去做，因为刚才也说是米未做的嘛，然后米未我也挺关心，
嗯，
觉得他们能做成什么样子，
嗯，
然后结果去了那场还挺惊喜的，因为我录的那场是海龟、刺猬和新裤子，
嗯，
都在，然后
明白，
所以那场我就感觉效果特别好，然后就。嗯，录完之后就其实挺期待他们成片会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只录了一场嘛，其实有很多乐队我没有看到，然后我当时在现场其实认识了几个前两天也在录的人，他们就一直在说啊，之前有痛仰，然后之前有谁谁谁，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乐队特别好，然后我其实就一直挺期待的看，然后第一期就开始看之后发现，第一期我觉得可能还有点争议吧，因为我们后来跟同事聊，大家觉得说有点太平了，
是
一个是节奏太平，另外一个是有点对不了解的人不太友好，
对，不友好。我是感觉，我个人感觉第一期啊，他们想挑事儿没挑起来。
对对
对，他明显就是加了很多的东西在里边。首先，小罗尔这个人本身就是有一点就是混不吝那种感觉，
对，
然后又故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就是练习生在里边，
对，
就希望他们能掐起来，
对。
但是没想到，就是真的，他们真的对摇滚乐有误解，是吧？以为玩乐队的都特别人狠话又多，
大家都老了，你知道吗？
也不是，小乐也不老，就是这帮孩子其实都特别的乖，
对
对，特别乖，
内心很纯净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这特别有意思。然后你在那天现场，你印象深的有什么瞬间吗？或者是有什么见闻吗？
见闻的话，就是比如说新裤子跳水那一段吧。
啊，
新裤子跳水，其实我当时很好奇他会不会把跳水放出来。
啊，
对，居然放出来了，
因为当时差点把庞宽摔死，
没接住是吗？
因为底下我估计没有人会反应的过来，因为毕竟不是音乐节的那种。
对，其实我们倒是懂，因为我们在开始之前，现场导演有说，说你们下面有没有那种比较壮的男生，然后大家一会儿站到这个位置来，因为到最后结束的那个乐队会有一些事情，你们懂的。
我操！
然后说到时候我给大家指挥，你们到时候就自己了解的话，你们就过来。
嗯，
然后但因为录了好久，到后面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有的人已经忘了这回事了。等庞宽往这边过来的时候，其实人就不是很多。
嗯，
就在中间那个位置，因为它是两个舞台嘛，
他们可能都在中间看那个庞磊在蹦
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中间那个位置不是人很多，所以庞宽过来的时候，大家有点没接住他。
嗯，
然后。可能推了不到两步，庞宽就已经往那个台子上下摔了，就已经把那个旁边的那个维护的那个木头栅栏都已经碰倒了，然后他就特别灰溜溜的爬起来，然后上台了。对，
那个还挺那个怎么讲，挺惊喜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就是在综艺节目里边的呈现里还能有跳水。
对，所以后来我看了一下，他们就是。用慢动作来呈现，
对，是的，
就显得好像
跳
得挺好，挺
嗨，
其实
没有放最后那一步
下来了，对
对
对
对，
对，
这是综艺，真的是综艺，
是
这些
有自己的办法，
对对对，都能把它弄得特别好。那艾菲老师，你看的可能没有那么全，但是你应该有一些比较。
我是有几个我很喜欢的乐队在里边，这倒是真的。就是我之所以其实一直攒着不敢看，一个也是那个心态，就是觉得可能就是我没有那种心态，就是说什么啊，我喜欢的乐队就不应该让它火，它就应该永远是地下，我绝对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对，那我觉得那事情确实挺自私的，就是谁都得活嘛。然后那个，但问题是我总觉得乐队不属于综艺。这是我的一个偏见，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攒着不想看。
对，大偏见。
对
对,
对。
然后呢，就是尤其是这里边的参赛的乐队，他们其中大多数我都看过他们的现场，所以就觉得，那你去综艺，然后被人打花字儿，被人那种，对吧？就是瞎调侃那些个人的那些事情，那些什么什么，包括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刺猬还被调侃什么情感经历这种事情，
对对，
拿这个，而且是很明显就是用硬找这个点出来在那儿挑事儿，我觉得哎呀，
对，
我想到就也会有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有点排斥，不敢看。
但是说实话，这个事儿我稍微那个啥一下，就是刺猬那个事儿，你如果不跟他、不跟大家说了，因为我们是没有，我尤其是我本人，我以前听刺猬，我就觉得
不了解这个事，
一般吧，对吧？
嗯、
然后十年前可能人家还是玩什么迷幻什么之类的，就各种各样的，对其他的风格，就是我也不了解他们那么多，但是你告诉我他14年对对开，就是7年在一起，然后7年
又分开了，
对对对对，就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再听那首，听那首火车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故事变得饱满了，
对，就是你觉得他，你知道他这首歌在唱啥了，
对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意思，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意思，
音乐还是得听进去，是吧？
啊、
不过你刚才说那点，我倒是现场有感觉到一点，就是因为节目有剪辑嘛，其实现场我在某些情况下，我有点感觉就是把那些乐手在晾在那儿了，因为经常会是马东他们那些人在聊，然后在调侃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剩下的那些你就看那些玩摇滚的人，海龟那帮人就呆呆的站在那个舞台上，跟等着。那个叫家长的小学生一样，对对对，等着他们什么时候过来跟我们说话，就是马东他们说很久之后，然后突然哎，那你们成立多少年了才想起来，我当时是有一点不适的，我觉得就像你想 艾斯 说的一样，就是这些为什么这些老摇滚要这样来参加录综艺，但后来节目呈现出来，我觉得大家发现
还
挺开心
的，
都还挺开心，录的也挺开心的。
对，我觉得已经是远远超乎我的期待了。实话说，就是我自己又看了的时候，然后这里边反正是乐队里边，因为这里边乐队有几个我确实非常喜欢，就是像什么海龟，然后新裤子其实我倒一般了，然后就是这个包括九连真人，然后Mr. Miss 我也挺喜欢的。就是他们这里边的这个乐队，我觉得挑选都还是挺有意思的，基本上兼顾了很多的
风格、
年代，然后包括说这个就是不管是曲风还是说是他们的就是人物的这种风格，然后包括说这个乐队的一个这种这个构建，都会有一些那个叫挑选的一个标准在，
不同
年代啊，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还就整体这个节目还是让我觉得评价是很不错的。
那莫老师呢，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节目怎么样？
我觉得也超乎我的想象了，已经
是吗？
我
这今天价值都这么统一吗？
对
你为结下广告费吧。
对对，原来看也是 Mr. Miss， 我没想到可以过来作为乐队啊，我原来看过他们现场特别正经的唱爵士，然后被做的这么有综艺感，就感觉看到了好多这些乐队背后的在舞台之下的样子。
没了呵，你就是喜欢留恋，
对，就是喜欢聪明又漂亮的女生，
就喜欢北大，是
她漂亮，没想到还这么聪明，
对，
没想到还能来几个梗，是吧？
这么多乐队在那摆着，提 Mr. Miss 就完了，
摔断了是吧？
来吧，庄园老师代表主流价值观批判他们一下，快点。
我刚接到这个 Mr. Miss 这个事儿，就他前期他其实就给他剪了嘛，
对，
剪了，所以他就只放了一小段，然后放那一小段就是那种，就我就觉得是他们自己本身想表达一种俏皮，或者是就在我看来就是在
玩梗，
对，就是在就是很不太正，反正我是很不喜欢，当时看完之后。我这是干嘛呀，就是上来就是玩那种小耍那种小聪明，玩那种小俏皮，我是很不喜欢这种风格的，跟前面那种就是激情啊那种完全不一样。但是到后面为什么我对他现在印象特比较好，是因为他后面那个跟那个 Mr. Wu Hu
在
PK 的时候，真的是展现出了那种就即兴带给我的那种，
对，
就他不是前面那种感觉了，
对
对，然后他的这个就是漂亮啊也散发出来了，
哎呀
也开始仔细去看了。
其实这个里边就是咱们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好几个乐队都有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显得有点装啊，就是有很多乐队明显他是在从上往下玩，就是我能力在
十，你想说旺福对吗？
对，我能力在十，我给你们玩一个五的东西，就显得特别游刃有余，他们自己就感觉对于我们想说的事儿来说够了，
对对
对，就这么大事，
降维打击，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像 Mr. Miss 也是一样，你知道就能玩爵士的人 一定对乐器也好，对乐理也好，有特别特别深的理解。唱歌的那个人要对自己嗓子构造特别的了解，然后他发声的声音什么，这样说就专业了。但是他们再往下降一点，我们玩一个你能听得懂的东西，感觉就好像跳芭蕾的人突然间给你就是跳一个广场舞一样，你说他跳的能不好吗？
对
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嗯
嗯，而且复活赛的时候，其实 Mr. Miss 唱的词要比最后正片呈现出来的更多。嗯，所以说明他当时真的是很多梗都对应上了，因为最后那个即兴不是他放了很多那个之前采访时候的梗嘛，
是的，
是节目最后就呈现出来一块嘛，
是，但其实可能更多一些，
是真的是高潮连连，因为他说了好、
嗯、
唱了好几段，
我就觉得那段会特别精彩，肯定被剪了。
我之前还看，我还好奇，我说，哎，如果不放 Mr. Miss 之前的采访，他准备怎么来对应那个复活赛那一段？
嗯、
后来发现他们就只保留了一块、
嗯、
啊，其实他们整体是有很长的，刘恋其实写了很多的大量的词、
嗯、
那一段。所以很厉害，
他是音乐起来了以后现写，还是这五分钟之内写？
五分钟
之
内，
真的是
五
分
钟，
真的是在五分钟内。我们现场看着的、
哎、
就是盯着他们一直在台上自己聊。
对、
嗯、
那话说到这儿了，就是刚好我特别想聊一件事，就是这个综艺基本上是我这几年见到的所有综艺节目里边，就是这种以比赛为形式的综艺节目里边，看起来是最公平然后最透明的一个节目。你们对这个节目的各种赛制有没有什么质疑或者什么？你能找到这种蛛丝马迹吗？
我觉得芜湖那段吧，一百二是不是故意设计让他再重演一段？
就一百二
的
平局，
对对对，
平局
啊，不是平局，就是第一次好像是
正片的演是吧？
对对，给他弄的评分特别低
啊、
嗯，后来再来个复活赛嘛，感觉就是为了这个芜湖设计的、嗯，其实也可以理解。
反正我接到的，就是我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就是复活赛是临时决定的，
真的是临时决定。
是头他不是那个是复活赛不是第二天录吗？
嗯，
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某几个瞬间，大家就越来越觉得需要一个复活赛这么一个东西
啊，
因为有很多就是他们那种超级乐迷或者专业乐迷觉得很牛逼的乐队即将放在被淘汰的边缘，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越来越觉得这个事儿比较重要，然后就是我听说是这样，然后第二天临时也不是临时，可能第二天决定好了，不，第一天决定好了，第二天再给你过来说我们把这些录完了以后，好，我们来一个复活赛，但是赛制都没想好
啊，
然后现场商量。我们在那个综艺节目里边也看到了，就是那种就是啊，马东说了一个赛制，然后说了一些规则，
嗯，
然后高晓松不同意，高晓松说这个麦不能mute掉，你这些东西都得，
但他说的mute掉是指那个
就是我们在选乐队的时候
选谁、
嗯、
哪个乐队，
对对对对，
挑乐队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赛制应该是提前他们已经有商量好，
对对对、
嗯、
那你如果是我的话肯定头天晚上就得商量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一些执行细节实际上都没想好、
嗯、
包括他们那个现场要出的题，他不是还有什么要唱什么果果西什么之类的、啊、
对对对，
就那种都是提前都不知道、嗯、
对，
就所有人都不知道，都是现场想的，然后一直到哎，这段我决定就是让陈明老师来说，就是他们在复活赛的时候 PK 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平局
啊，对 对, 对，
那个是最假的一段，
对
对, 对，我让陈明老师就是那天他在现场让他说一下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就是留恋他们那局，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是这样，就是你能清楚的看到在投票的时候到底现在是几票对几票，
嗯，
对，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觉得是大众乐迷是有一定的小心思在里面，说我想让他平局
啊，就看这边哪边多了就投对方。
我觉得因为是这样，就是最后那个投票复活赛的投票是大众乐迷来投嘛，我觉得导演组没必要说跟每个人说你投谁你投谁你投谁，然后我们来保证这个是个平局，这太麻烦太累了。
对，
所以我因为我在现场，我的感觉是我在听完他们那一次之后，我自己心里都感觉，虽然我没有投票权，
嗯，
但我自己心里感觉说我觉得这局应该平局再来一个，
他们在唱着，所有人就盯着那个数字，就是让他们平，
对对，在投票的时候大家是能看见的，所以我觉得、
嗯、
然后确实当时投完之后马东就说完了，大家肯定说我们这段是
黑幕，
对，黑幕
怎么样的、
嗯、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现场的那种氛围所导致的。
对，我记得好像我隐约听到了，就是马东还喊了一句，说我们加一轮，说你们不许再搞我了啊。
对对对对对，
就他说了一句这个。
对
对对，
所以很像是真实出现的，而不
是
预案，是吧？
就是很真实的。
那其实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其实现场是应该很慌的，因为想不到这种，
对
吧？
对
对
对对，现场
气氛特别好，
看起来是特别开心的。
但是马东他们应该是没有想到这种结果。
对，他们没想到，因为他们连题都没了
啊，
对，
就是题都没法出了。
对 对, 对，
所以当时现场看那几个主任是确实是没想到，而不是说提前做好的预案，说准备马上就下一轮咱们开始啊。
没有
没
有没
有没有，
所以剪出来看的很像是，
嗯，
很像是有预案的感觉啊。
对对对，他那个感觉就他一定要把它剪紧凑嘛，因为本身那一期就超了，那一期就两个多小时。
对，
那一期明显能感觉，我能感觉出来有一些小纰漏，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有台坏蛋调频每一次都要做一次同期声，
嗯，
就是他在那儿放着那个啥
节目，
放着节目，然后他们就是在旁边放一个实时评论的音轨，然后你就可以听着那个，然后看看那个啥，
看比赛直播一样。
对对对对，有一个解说一样。但是那一期他们的音轨和电视上那个对不上
啊，
就是因为我估计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剪辑的工作太大，就是他们拿到的那一版视频，可能比如说他们晚上八点放出来，他们可能下午四点拿到，赶紧录。但是他们拿的那个视频跟最终放上去那个视频还不一样，
不一样的，
对，还不一样。对，我觉得真的是挺真实的。包括他们每一个评分过后以后，那个下边会告诉你，就是超级乐迷打了多少分
啊，
然后那个专业乐迷打了多少分，然后普通乐迷打了多少分，他都放的明明白白的，然后你就可以很容易就能分析出一些事情来。
嗯，
就有一些乐队比如说大家都觉得他很棒，但是到普通乐迷那儿，就是大众评审那儿，
就
他的分不高。
嗯，
你就知道他对于我们
不是一个讨喜的，不是一个悦耳的，
对，就他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他的接受程度是什么样的。因为他那个普通乐迷的评审也特别的科学，
嗯，
就是我也不能算特别科学吧，但是他们真的花了很大的功夫，
嗯，挑了各行各业不同的年龄层次，
他们有一个那
比例，对吧？
对，
80后、90后、00后的比例，
对，他们有一个问卷，
嗯，
他们问卷问的细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平时听歌用什么软件？
嗯，
你平时听歌听什么类型？然后你今年多大？然后给我一张你最近的照片，能体现你平时的服饰。
嗯，
就你平时的装扮，如果有摇滚嫌疑，可能我们
就
不要了。
那还是挺公平的，看来。
对，
这个，
他们做了很多功课。你像第一天录的时候，那些一百个大众评审，他们挑了5000多个人，
嗯，
然后才挑出来这些。然后80后占90%，大部分是90后了。然后有一些00后，
对，
所以我觉得不得不说米未真的是做内容来讲是真的非常的上心，而且非常周到。
我倒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大众评审需要连录3天，
啊，
很多人没有那个时间。
我听说的是每一天的都不一样，
一样的必须是一样的，因为不一样我怎么能保证？就是
哦，那我知道了，
啊，
我应该是预赛和复赛和
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分批，就是初赛的那一批就是3天，
嗯，
然后你的大众评审必须保证你3天
一模一样
每一场都在，
嗯，是，
对对对对对，
啊，要不然喜好就不一样。
但是你如果去了初赛，你就不能进复赛了，因为你在初赛会对某一个乐队产生感情，
对对对，
是在滤镜了，就
是这样的，
嗯。我靠，这个特别感觉特别残酷，但是又感觉就是那个王硕老师在我们在聊的时候，包括他在节目里边他也说过，他说米未这帮人呢，这帮小孩就是几个字形容，就不怕累不怕死，就经常大半夜3点咣叽一个微信过来了，说王硕老师那个能帮我们演示一下什么是154什么什么
6541，
对，1546这种，能帮我们演示一下吗？
1645，
对之类的。你看，不愧是在云音乐有自己的这个主业的人，是吧？对，他经常是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都是听来的轶事啊，就包括那个金爷，就他们那个录音师，
嗯，
就现场
金少刚，
对啊，对金少刚，他不是那个08年在那个奥运会做那个声音导演吗？
对对对，
声音导演。然后他其实最近这些年也经常做其他的比较大型的这种音乐类节目的这种综艺，
嗯，
然后经常给人感觉他是那种运筹帷幄，
他我觉得让他来做这个节目就是典型的十分的能力用放、放在五分的事情上面、
哎就是、
然后就是一个大材小用，然后但是能把这个事儿就做到极致，因为做大型的那些点阵音箱跟这种室内的这些录音是完全不一回事、啊、
而且那个棚确实不是一个适合录乐队的棚。
对，
是吗？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他在其他的节目里边是那种运筹帷幄，一切尽在掌握中、
嗯、
就那种就是我往这一坐就坐镇的那种感觉、
嗯、老大
你有什么事儿过来问我。但是在这个节目里边
亲自动手，
他自己在舞台上各种调各种配、
嗯、
从早上八点到半夜一点，
这我也看到，还每个乐队他还去细心的问这个行吗这个行吗、
嗯、
对对对对对，我靠这个就真的有点、就是、
专业就是专业的，
不愧是红磡的，
就是你因为我在那种特别大型的那种活动里边做过，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个人在那儿这么干活的时候会有一个、
嗯、
会有一个心理出现，就是你不敢歇着、
嗯对对对，
就是他都没歇，你怎么敢去睡一会儿什么之类的？
出现一个精神领袖的感觉。
对对对，大半夜三点了，老罗在上面彩排呢，我们怎么能回去睡觉呢？就那种感觉。
自己那个顺稿子，我们睡了。
对对，大概是那个感觉。
哦，刚才补一句，刚才六兽说起来王朔，可能听众们也许有人不知道是谁的，我觉得还是解释一下吧。
嗯嗯，就是王朔老师是摩登天空的员工。
摩登天空杂志摩登杂志的主编，
对，
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然后是坏蛋调频的主理人、
嗯、
在这次的乐队的夏天里边他也是那个就是专
业
乐迷中的一员、
嗯、
也就是说每一个乐队每一首歌他有2分的投票权。
对、
嗯、
对，这个就超出了陈明老师不知道多少倍，是吧？
毕竟年纪也差很多嘛，这个不着急啊，还有机会。
好，你加油好不好？嗯，
这个摩登天空就是现在国内的一个唱片公司，对，然后他旗下的乐队的话很多其实都参加这次综艺了，比如说海龟、新裤子、
黑撒、
嗯、
对对对、很多。
就是我现在觉得把摩登天空说成一个唱片公司不准确、
啊、对，肯定不是一个唱片，
因为首先
音乐王国
首先没有唱片了，
对
对，
首先我们
经济
对几乎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唱片了、
嗯，
他现在你如果说他话，
音乐公司吧，
就是音乐节公司。
就是摩登天空大家反正是普通人知道最多的肯定是草莓音乐节，
对，
然后呢他最早在草莓音乐节之前呢他最早做的是摩登天空音乐节，是在2007年的秋天，我如果没记错，第一届的摩登天空音乐节当时应该是在海淀公园，
在西边好像，
对，海淀公
园，
就在海淀公园，然后那一年的是五月份吧，2007年的五月份吧，是中国的第一届音乐节，就是迷笛音乐节，也是在海淀公园。
嗯，
然后摩登天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首先是做各种现场，而且是特别大型的现场，全是音乐节。
嗯，
然后甚至往全国各地，现在听说什么，就是什么贵州、什么广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都有，各种地方都有草莓音乐节了，应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潮流。然后同时它。而且能做音乐节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他有、旗下有特别多的很优秀的国内的这些乐队。
嗯，
所以这次乐队夏天你大家能看到里边动不动就闪现一个沈黎辉的脑袋，然后开始在那儿讲，沈黎辉就是摩登天空的大老板。
嗯，
然后包括说那个专业评审里边的那个丁太升黑刀，他是一个乐评人，他最早也是摩登天空的一个很元老级的人物。
嗯，
对，
然后新裤子就是摩登天空的一个
王牌，
王牌乐队，也是对吧？就是最早的一
支乐队，就新裤子最早的三个乐队之一，
是摩登天空成立的原因。
是，
对，
对，基本上是。
是，
然后所以说大家现在所能知道的，包括什么旅行团，
嗯，
然后就这些乐队全都包括，还有一些老炮那种，比如说做民谣的那些。
嗯，
对吧？什么什么就是野孩子，然后
野孩子不在了，现在
野孩子现在不在了。然后反正很多的、
嗯，
现在我们在音乐节里边能听到的，应该有可能七八十的乐队，
青年一代吧，
和歌手都是，
反正有好有赖吧，就是
曾轶可老师，
哎，对
对
对
对
对，
陈冠希老师，
对，
张曼玉老师，
哎呦我的天，
这三个都算好的，
张强是不是也是？
张强是，张强是，没错。
摩登天空是不是还出了一个衍生品？就是
他们很多
化妆
品牌，
他们现在已经扩展到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我觉得他们现在。 在已经是一个
艺
术文化
体系，对，他就是在做一个亚文化，这个亚文化的名字就叫摩登天空，
对对对，
他做包括做杂志，刚才提到了王硕老师的那个杂志，
我上学的时候穿过他们家的衣服。牌子的衣服
啊，
那
好贵啊，
对，那应该是盗版，
应该是盗版，
哎，这个应该就是，对，
那会儿肯定没有，
应该就是毛书记说的那个 very fashion，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牌子
就是摩登 sky 啊，
哎呀，
摩登 sky 在县城开了一个店，哎，
因为是这样，摩登天空本身在九几年就已经成立了，
嗯，
然后但是他们开始做亚文化，
开始做一些衍生的东西，其实也是最近几年，
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儿，
做展了，已经开始了，
嗯，
做展，对，做周边的什么，卖个什么包啊、衣服啊什么的，这些现在都在做，
对对对。其实感觉聊到这儿已经差不多了啊，就是如果听了我们上一期一言不合的，应该大概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我和那个可恶的产品经理又出来了，我们作为一个粘合剂放在了这一期的结尾和上一期的开头，特别奇怪啊。那如果大家喜欢听这一期的一言不合的番外篇的所有内容的话，欢迎转发订阅我们的节目，希望在线下看我们演出的呢，可以关注公众号或者微博单立人喜剧，希望了解更多电台故事可以关注我们的电台微博一言不合 FM， 这个有点抄袭某电台的，不说了啊，哎，如果希望为一言不合献计献策啊，救救这个产品经理，可以搜索微信号这个一言不合2019，相关节目信息和歌单可以在栏目内的详细信息里边查看，各位听众拜拜。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id.